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们今天早上请大家一起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雅各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教你们升高。那在这四节的圣经里面，雅各一共用了九个命令式的词。那在希腊文里面讲到命令的词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吩咐啊。我们今天讲说，我上级哈，比如说将军会命令他的部下，总统发一个总统令，那这个令呢就是吩咐人。那吩咐人的时候，人对这个命令只有一个反应，就是要听。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第七节到第十节，一共有九个命令式的词。那有的圣经学者把第十一节也加在里面。那第十一节也有一个负面的这个命令式的语态。他说这个是雅各所给我们的十条诫命。今天早上我们不是讲十条诫命，我们今天早上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来看七方面的事情啊。我要快的讲，因为时间不多。那这个在这个九个啊，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九个命令式的语词里面呢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说你们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啊，你们要顺服神。为什么要说故此呢？因为这个是连到前面第六节的时候告诉我们，神要阻挡骄傲的人，施恩给谦卑的人。那谦卑跟顺服应该是在一起的。那顺服是一个非常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特别是在反权柄的社会里面，对于顺服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。那在家庭里面，在婚姻的里面，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妻子的，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，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意见啊。但是这里呢，我们先不讲婚姻的关系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。这个命令是我们要顺服神。那顺服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要在某一种东西的下面，把我们自己放在某一件事物的下，或者在某一个人的下面。那这个下面呢，就是要谦卑，就是要谦卑。那顺服呢，是我们蒙恩典的一个管道。如果一个杯子呢，如果一个杯子不放在水龙头的下面，你开了水龙头，如果不把杯子放在水龙头的下面，你永远接不到水。我们如果是不顺服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接受神的恩典。那顺服呢，也是我们在圣灵感动之下，我们自己自愿，不是别人勉强我们，不是别人要我们的，而是我们自己自愿的。 换句话说，顺服是我们人自己的一个意志的决定。那我们向神顺服是一次而永远的，我们就是一直要服在那里，服在神的手下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说我可以顺服神，那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不能顺服神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很难，我们会这样说。但是呢，顺服的意思是什么？顺服的意思有两个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旨意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给我们定的旨意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生长的过程都不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的长相都不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。上帝定的我这个形就是这个形，上帝定的你这个形就是这你是。上帝要你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面，那就是上帝要你生长在这个穷苦的家庭。上帝要你做这个，这是上帝要你做的。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定的旨意，我们只有一个态度，就是顺服。在拿撒勒的牧人，在拿撒勒的牧人，耶稣也是拿撒勒的牧人，他说羊群呢，羊群总是跟着牧人走，只有一个情况呢是例外，就是当这个羊生病的时候，或者这个羊有毛病的时候，他就什么人都跟。生病的时候他可能就失去了辨识力，什么人都跟着走。同样的，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基督徒当我们是清楚的，我们的生命是好的，我们的生命是跟神连接的，我们会顺服神。当我们有病的时候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偏行己路，我们就会去找那些我们喜好跟从的，或者说罪恶的世界。所以顺服的意思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，让神所定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成就。那顺服的第二个意思呢，什么叫做顺服神呢？就是接受神所安排的一切，接受神所安排的一切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也不容易，为什么神让我受这么多的苦？为什么神让我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？有一个人手脚都没有了，手脚很好像不止一个，在这个有些人在这个网络上也送这个，手脚都没有了，但是呢过得很好，很喜乐。还有一个人也送了一个网络上送了一个人的故事，他讲到一个山东的女人，没有手只有脚，这两只脚等于是两只手，还比两个手还厉害，这包饺子包的还挺像那回事儿，也是很高兴。这个叫做接受上帝所安排的。我相信这个都不容易啊，都不容易。但是神让我们进到某一种的境况里面，我们要学习顺服。有一个老太太，她凡事抱怨，什么都抱怨，从来没有一样事情她不抱怨她满足的。有一年感谢上帝，他是个农夫，他在这个他的院子，他种的那个马铃薯呢，每一个都是好的，一个完整的收获。啊，这次他们说这乡下这邻里就说，哎呀，这次这老太太大概不会抱怨了吧？但是你晓得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所有的马铃薯都是好的，那我用什么来喂猪呢？ 喂猪要是用不好的来喂，都是好的，我用什么来喂猪呢？难道说猪不可以吃好的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像这个老太太，什么事情总是会挑点毛病，总是会抱怨呢？你们要固执，你们要顺服神。顺服就是接受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旨意，接受神为我们安排的一切。有时候不合我们的意，在不合意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都会像老太太一样有抱怨的时候，但是慢慢的学习变成不抱怨。第二个动词就是命令式，也是在第七节说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第二是你们要抵挡魔鬼。大家知道魔鬼最喜欢基督徒说什么吗？大家知道魔鬼最喜欢我们说什么？他最喜欢我们说魔鬼不存在，哪里有魔鬼，没有魔鬼，他最高兴，他就在暗中做他要做的事情。魔鬼是最会挑拨离间的，那魔鬼呢也是最会在教会里面挑拨离间的。魔鬼最喜欢基督徒起纷争，魔鬼最高兴两个基督徒意见不合，夫妻意见不合，家庭意见不合。那基督徒吵架的时候，魔鬼就看在旁边看笑话，吵得面红耳赤天翻地覆的时候，他在旁边拍手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相信有魔鬼。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人读圣经把圣经里面所讲的魔鬼归纳起来，有一个叫做魔鬼学 Demonology， 一个魔鬼学专门讲魔鬼。今天早上我没有时间专门讲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魔鬼是很喜欢做我刚才讲的这些事，争吧，吵吧，你说灾前悖体，我偏要说灾后悖体，那灾前悖体的骂灾后悖体，灾后悖体的骂最灾前悖体。魔鬼是高兴的很，多吵一点。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呢是没有讲得很清楚，有些地方是很清楚。你不信耶稣就不能得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就只有信耶稣。那说信佛不行吗？信一贯道不行吗？信这个信那个不行吗？不行，那你太武断了。我当然要武断，不是我武断，是圣经武断。因为耶稣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来花多点时间来讲这样的事情，花少点时间去讲那些事情。我们不要讨魔鬼的喜悦，我们要讨神的喜悦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要过金钱的生活，我们与罪的征战是分不开的。神要我们顺服，魔鬼要我们悖逆；神要我们谦卑，魔鬼要我们骄傲。魔鬼喜欢使人感觉自己很重要，我的看法是唯一的看法，我的看法才是对的，你们的看法都不合乎圣经，是吗？不一定。我上次讲过，我们基督徒今天看圣经也是瞎子摸象，我们看到的也是片面的，不是错，不是错，不是全面，我们能理解的也不是全面。 啊，能够理解，能够是全面的，那些都很清楚。当有两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小心，我们不需要去为这些事情争论，可以表态。我常常表态我的信仰，但有的地方我不会勉强，有的地方你也不要勉强我，因为我们看的不够完整。所以呢，魔鬼喜欢说，嘿，你要告诉大家，只有你对，别人都不对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魔鬼这个字啊，魔鬼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控告 ，diabolos， 就是控告的意思。魔鬼的名字叫做控告者，他在向神来控告人，所以他控告约伯，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，说约伯这么好，难道是他无缘无故吗？不是因为你对他好吗？你如果对他坏一点，他就不这样子敬畏你了。控告人，在神面前控告人，在人面前控告神，到夏娃面前说，神岂是真说你不可以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吗？他知道你吃的时候，你就要向神能知道善恶，控告神，上帝说的不对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骗你的，这是魔鬼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凡是听到一些好像是似是而非，好像是模棱两可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这里讲的讲要我们抵挡魔鬼，大家知道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所以私欲要逃避，情欲的事情不说哎呀我没关系我来抵挡，可是你越抵挡的时候你越陷入。所以逃避，看到那些不好的事情逃掉啊，像约瑟一样把衣服都脱掉了逃掉，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但是魔鬼要抵挡。有人说在刚刚我们念的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什么救恩的头盔、复兴镜、公义的这个复兴镜，还是皮带，还是圣灵的宝剑啊，信者的盾牌。他说这些东西呢，都是 front， 都是前面的，后面的没有，后面没有。他说如果你魔鬼来的时候，你一转头的话，背后是空的。背后是空的，魔鬼的毒箭就射过来，所以我们不能够退，不能转身逃跑，我们要面对魔鬼，用这些武器来抵挡魔鬼。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我们得胜的秘诀是随时备战，穿上救恩的这座全副神的全副军装，然后面对抵挡魔鬼的时候要四面迎敌，就是这样子，不是转身逃跑，而是他从各方面都会来的，不要以为只在一个方向，四方都来。因为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可吞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不是那些不冷不热的人，不是那些三日打鱼二日晒网的人，是那些认真的基督徒，愿意为主摆上，愿意为主舍命，愿主做工的人，这些人是魔鬼的对象，他就要吞吃。 说不要以为，保罗说不要以为我站得稳，那站得稳的时候要晓得小心谨慎，免得跌倒。那我们抵挡魔鬼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凡事谢恩。凡事谢恩，魔鬼说你看你那么一热心，你那么爱主，还给你的儿子生病，当你抱怨的话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感谢主，每次小孩生病的时候，病好了就长大了，又长大了，对不对？他生一次病他就大一次。因为我们的软弱使神的恩典显得更丰盛。那第二个第三个词在这里告诉，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我们打击魔鬼会很累，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要谨慎，说魔鬼现在要用 以什么样的手腕手段来攻克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们要警醒祷告。我们警醒的时候，我们要跟魔鬼征战的时候，其实很疲乏，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亲近神。我们把魔鬼赶得走得远远的，我们与神的距离就会很接近。接近。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怎么可能呢？有没有想想到神怎么会亲近我们？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高高在天，他居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但是他愿意扶救卑微，却与心灵痛悔忧伤的人同在。所以这位神虽然高在天上，愿意来到人间。所以我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。所以有时候给我们在生命里面走到低谷里面，或者陷入软弱当中，在低谷里面，在软弱当中，也是更是我们亲近神的好机会。我刚来美国，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去要坐地铁坐一个小时，坐公车坐一个小时下了车以后还走路走半个小时，所以要两个半小时才走到学校去。那夏天还行，冬天呢可不容易，走这半个小时。有一次我记得下大雪，我还要走，走的时候觉得哎呀好辛苦后来想到这个，想到一首歌，耶稣与我同行，所以经过山谷，一面走就开始哼起来，就唱起来。所以唱的时候就很喜乐，很高兴，觉得神与我很亲近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旁边停了一部 Cadillac 停下来，就打开窗子 ，Do you need a ride？ 我说 Of course， 他说你需要一个搭个便车吗？我说当然了，说我在半山的地方。正在喜乐的唱诗的时候，有人把我接上到送到教室的门口。亲近神，在忧伤痛苦的时候，更能够感受到神与你那么亲近。所以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第四个这边有两个字有两个字，一个说 第四节说，第八节说，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呢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这里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，要你们要守节心情。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。如果我们要亲近神的话，我们要守节心清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。 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